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8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上午4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这是简要新闻。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在闭幕时未能就领袖宣言达成一致。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星期天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 APEC 峰会的正式闭幕词。此前的观察人士说，由于美国和中国在贸易和发展模式上激烈交锋，导致拥有21个成员的亚太经合组织首次不能在峰会闭幕时发表共同领袖宣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中国代表团因为领袖宣言的措辞希望见东道主的外长被拒绝后，一度强行闯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办公室，最后在保安人员到场介入后才离开。报道说，这不是中国代表团在峰会期间首次对东道主官员和工作人员的欺凌。在峰会期间，美中双方激烈交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猛烈抨击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称这是保护主义行为，注定失败。美国副总统彭斯随后则抨击中国对外大举贷款，令其他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并警告会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印度洋国家马尔代夫新上任的总统萨里赫说，由于前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中国债务，国库目前已经告罄，新政府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萨里赫星期六宣誓就职后说，当我接过总统职务时，国家的财政已经到达了危险的境地。萨里赫的团队在接管政府时被前任政府告知马尔代夫欠中国15亿美元的债务，但是他们担心欠中国的债务还远远不止这个数额。人口只有40万的印度洋小国马尔代夫，15亿美元已经是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4。亲北京的政界强人亚明在他的统治下，马尔代夫与中国签署了多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机场改造、连接机场与市区的跨海大桥以及大片住宅区的建设。萨里赫在就任后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些项目因为政治原因被实施，而且亏损严重，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美国与盟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同承诺为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展电力事业，这一行动被广泛解读为美国联手盟友共同抗衡中国在南太平洋加强影响力的最新举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关中央情报局对卡舒吉被杀害事件中得到了结论的报道非常不成熟，他称他会在下星期二收到一份完整的报告。美国媒体稍早前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已经得出结论，是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杀害了记者卡舒吉。特朗普星期六在访问加州的时候对媒体说，媒体的有关报道很可能是对的，而星期二的完整报告将会详尽解释谁是凶手以及这次谋杀事件带来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抵达加利福尼亚州，近距离视察肆虐的野火给加州造成的广泛损害，并与政府人员和消防人员见面。特朗普在离开华盛顿前往加州北部和南部视察灾情之前表示，假如加州的官员采取更为负责的行动，野火造成的损害本来可以减轻。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 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D-E-V-E-L-O-P， Develop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EWINNER， Prize winner， 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J-E-R-K， Jerk，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
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那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苏珊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啊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啊，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一、二、三、四。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 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 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 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 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再过一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hey, Robbie.
哎 ，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玉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他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LC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LC， 意思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 ，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它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玉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然后我们会给一个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 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 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2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在闭幕时没有能就领袖宣言达成一致。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星期天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 APEC 峰会的正式闭幕词。此间的观察人士说，由于美国和中国在贸易和发展模式的问题上激烈交锋，导致拥有21个成员国的亚太经合组织首次不能在峰会闭幕时发表领袖共同宣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中国代表团因为领袖宣言的措辞希望见到东道国的外长被拒后，一度强行闯入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办公室，最后在保安人员到场介入后才离开。报道说，这不是中国代表团在峰会期间首次对东道主官员和工作人员的欺凌。在峰会期间，美中双方激烈交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猛烈抨击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称这是保护主义行为，注定失败。美国副总统彭斯随后则批评中国对外大举贷款，令其他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并警告美国会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新上任的总统萨利赫说，由于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债务，目前国会已经告罄，目前国库已经告罄，新政府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萨利赫星期六10月17日宣誓就任后说，当我接过总统职务时，国家的财政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萨利赫的团队在接管政府时被前任政府告知马尔代夫欠中国15亿美元的债务，但是他们担心欠中国的债务还远远不止这个数额。在人口只有40万的印度洋小国马尔代夫，15亿美元已经是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4。在亲北京的政治强人亚明的统治下，马尔代夫与中国签署了多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机场改造、连接机场与市区的跨海大桥以及大片住宅区的建设。萨利赫在就职后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些项目因为政治原因被实施，而且亏损严重，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据信，新政府正在向印度和美国寻求援助，度过财政难关。美国与盟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共同承诺为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展电力事业，这一行动被广泛解读为美国联手盟友共同抗衡中国在南太平洋加强影响力的最新举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关中央情报局对卡舒吉被杀害事件中得出了结论的报道非常不成熟，称他在下个星期二会收到一份完整的报告。美国媒体稍早时候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已经得出结论，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杀害记者卡舒吉。特朗普星期六在加州访问的时候对媒体说，媒体的有关报道有可能是对的，而星期二的完整报告将会详细解释谁是凶手以及这次谋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特朗普发表上述评论几个小时前，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政府尚未就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死亡问题得出最后的结论。国务院的声明还说，美国政府决心将那些对杀害负责的人绳之以法，目前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抵达加利福尼亚州，近距离视察肆虐的野火给加州造成的广泛损害，并与政府官员与消防人员见面。特朗普在离开华盛顿前往加州北部和南部视察灾情之前表示，假如加州的官员采取更为负责的行动，野火造成的损害本来可以减轻。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将谈及森林管理，我长久以来一直说这个问题，情况可能会不同，但有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毫无疑问，我认为大家都认同这一点，这是一个大问题。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重庆市在日前宣布要对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进行政治审查，引发了强烈反弹。当局在压力之下一再的改口，先是称是记者理解错误，后来又说是思想政治考核，这不是政审。而不同于重庆当局的闪闪躲躲，福建教育考试院在11月9号直接发布公告，明令反对宪法言行者不得参加高考。但什么是反对宪法言行？谁有资格来判定考生的思想政治有问题？政审不过关就不让考大学，公平吗？有评论说，高考政审这是回到了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但也有分析说，中共执政以来，政审从来就没有停过。高考政审与当年文革中的政审有什么样的不同吗？这将如何进一步伤害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与多元？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呢，我们先为您介绍的是通过电话连线从北京参与讨论的独立时评人吴哥。那么现在第二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通过 Skype 连线要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常平先生，您现在听得到我们声音吗？好，常平先生现在还没有办法联系上。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独立时评人吴哥先生。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
欢迎您。那么稍后呢，我们再继续尝试让常平先生很快的能够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特别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可能都有经过这个政审的这个相关的经历。那么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我们的网上聊天室来提出您的看法或提出您的问题。那么首先我想我们就先请吴哥先生，我们来看一看呢，引爆了这场高考政审争议的，我们看到就是11月6号重庆日报的这篇报道。在报道里面他说到，政审材料是参加高考录取的必备材料，而政审不合格者就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另外呢，什么是属于政审不合格？报道里面也提到了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包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我想先请吴哥先生跟我们谈谈政审它到底是审什么，什么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是这样的，政审呢在文革中间呢当然是一直就有，这个我们以后还下面还可以谈。但是呢这现在我想先说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审是一个什么形式。实际上呢，邓小平取消了政审过后呢，在中国现在的高考制度里头，并没有一个名字叫做政审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呢，正好是由于文革中间有大量的惨痛的教训，而且很多人也是亲身经历的，所以实际上中国教育界当然现在是在严重缩短，但是呢，在这个领域呢，暂时还是算过得去。就是说，大家形成一个社会共识，就是尽量不要去毁了学生的前程。啊，就是也就是说，现在的高考的话，至少在重庆的这些政策出台或者落实之前，啊，还是采取的就是普遍的，并没有一个政审，只有特殊专业才会政审。特殊专业呢，当然就是军校啊、警察的学校啊，或者是一些保密的机要的这些学校。而且这些学校的审查呢，其实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比如说要审就是要审你的这个政治表现啊，或者是言论。其实重点还是跟你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一些海外关系啊这些，因为这个可能会有碍这种特殊专业它今后的关于保密啊或者忠诚方面的一些义务。啊，但是呢，在普通学生中间呢，并不是说他对思想政治他就不管，他还是有这么三观。就是说你的这样则会有一个，这是一门课，这个会考试的，然后你还有一个操行分，就是你平时的这个道德这个方面有一个评价。 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受到了纪律处分，这个也是会影响你的这些前程。但是呢，即使是这三关，也是采取的，就是说能够把学生放过去就放过去，尽量不要去耽误他。比如说一个典型的政策，普遍的政策就是，如果你有处分的话，这个处分它是在你毕业之前，它是尽量要给你取消掉的。
嗯哼。
而且呢，这个时候你是在高考之前还有一个关口，就是你高中先要毕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两件事情是合并一起考虑的，就是这些事情尽量不会影响你高中毕业。然后呢，你高考呢当然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像思想品德考试，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知道是走过场，当然背肯定是要背诵的，但实际上这个考试的评分实际上标准还是比较松，基本上都能够过关。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的突然出现现在这么一种重新提政审的，这个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嗯哼，是我们现在欢迎长平先生，长平先生通过电话连线来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长平先生？长平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节目的声音吗？
哦，我能听见，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啊，可能要请长平先生您对话筒再近一点，稍微您的声音有点感觉很遥远。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哈？
对对对，
好的，
好，
是是的。那么长，
很抱歉哈，联系好像有点问题。
对，没有问题，没关系。那么很高兴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那么长平先生，刚刚我们听了吴哥先生的简单的分析，谈到了这个现在最新宣布的这个高考政审。先来谈谈您对于这个高考政审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自己本身有没有经历过政审的经验呢？
高考政审呢，的确引起很大的这个话题，但实际上呢，这一次的政审和文革政审还是有所不同的。就文革政审，它的确是有具体的一些标准，就是说去查这个最具体的就是这个去查家庭成分，还要有些比较严重的，可能还派工作组，他会写出具体的材料，会有些具体的标准。这次政审，很大程度上它就是这个一个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呢，就是一个核心呢是不要违背思想基本原则，而思想基本原则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甚至是一个非常虚假的基本原则。思想基本原则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条其实都是非常迷惑，甚至都经常的情况下都不存在的。它实际上它的核心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核心。但是就这条来说，套到高考这个政策上是非常的笼统的，没法执行的。那它会导致这个审查的这个就自由裁量权的无限的扩大，可能有人举报你背后说什么话，可能也会成为一个这个黑材料，或者是老师认为你什么，可能也会成为黑材料。
嗯哼。
但是呢，从新闻的反应上，我不认为它会有多大的可操作性。所以这次它主要是个在目前，或者说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政治审查和这个言论管控急剧的趋紧的这个背景下的一种舆论风波。
嗯哼，是长平先生，您刚刚也提到说，您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很笼统，具体能如何执行还值得存疑。那么现在这个高考政审，当然我们知道，重庆日报在报道之后，重庆当局先说这是记者的理解错误，后来又说这不是政审，这是思想政治道德的一种考核。这种所谓思想政治道德考核这个做法是重庆首创的嘛？那么这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他又有多大的关联性？各方其实都有一些猜测，您的看法呢？
我没有材料证明他和陈敏尔的具体的关系，但我可以说在重庆从薄熙来以来甚至在往可以这个上诉到薄熙来以前哈，这个汪洋开始就比较这个位置就比较敏感，薄熙来事件之后，这个位置就更加敏感啊。大家知道孙政才 本来是很有希望的这个接班人，结果这瞬间倒塌了。那一定程度上呢，这些官员呢也是如履薄冰的，他们要表现忠心，要表现和这个前面的官员的切割。那孙政才的一个罪名就是和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关系还切割得不清楚，甚至说这个他们的流毒还在重庆流传。那所以他们要面临这样一个这个政治表态，这样一个任务，所以他们是有可能做得比其他省市更这个极端，这是有可能的。
嗯
啊，这种存在，这种猜测是可能的。
好的，那么吴哥先生，我想请教您的是啊，这个政治审查制度对我来说，这个从台湾出来的这些朋友人士来说，这个政治审查制度可能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有人说它就是中共所特别研发的一种血统论、一种敌对论、一种阶级斗争论。您怎么看待所谓的政治审查？那么在文革过去40年之后，现在政治审查这样的一个名称又重新的浮上台面，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认为是文革的再来。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样的忧虑合理吗？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值得忧虑的，因为但是呢，确实我们要看到这一次就是说想使中国明显左转倒退的这种势力采取了这么一个措施的话，其实我从他表面现象也能看出来，他是感觉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因为你看这个光是这个提法上的混乱，其实这就说明他们这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
是
这个呢，其实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试探的意味。但是你看试探以后，其实是不光是他们没有料到，我们也都还比较吃惊，就是说社会居然反弹这么大。这个时候你看突然又改口，这个改口当然都是显得虚伪了，但实际上你都能感觉到就是效果不佳。效果不佳了以后呢，其实也就是一时没有预案的，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办，所以呢反应也比较混乱。当然后面福建又有，但是福建的版本也和重庆的又不一样，这个就又好像看起来不是一个中央统一的部署啊。当然就是说这个重庆和福建这个它是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版图中间相对特殊一点的地点，所以这个确实也是显示出一种明显的一种试探意味。
嗯
啊，当然这个里头其实大家真正的担心的就不光是政审这么一个事儿，而是一系列的整个的这种左转以后到底要怎么样，尤其是这文革到底能不能再来。那文革能不能再来呢？这个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值得这个讨论的，因为文革再来这个东西，现在中国社会变化这么大，到底能不能一模一样的再来？这个很多人还是基本有一个共识的，就是说他要想做也很难完全重复。但是呢，这个关键是最可怕的是，他非常想做，他做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他可以不断的去，就是不停的瞎折腾。就是说这里头好多东西，可能社会背景变了以后，好多措施，就包括政审这些东西，你会发现社会因为大家普遍的反感，就是很可能最后会形成一个走形式啊。当然，你如果要想不走形式，那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像文革那样，就是整个社会全面的管控，甚至就到了一个严重倒退到就是说被每一个人人身控制监视，然后相互告密这种，就反正整个就是说彻底的回到文革那个状态去。但那个状态呢，大家也都感觉是有难度的，所以你最后就看大家心里其实现在也非常大的一个悬念，就是说你这个到底要想试探出一个什么样的文革来。这个文革呢，我现在可能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就是可能它会最后演变成一种就是准文革或者亚文革，就是它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当年的那些东西。因为当年文革本身它也就算从他们自己的意图来说也是一个失败，因为并没有达到它的那些目标，除了搞乱打倒这些实现了，但是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的，你就像好像它搞这么一个政治运动就能够实现什么啊。但是呢这种东西现在呢就更加混乱了，现在你也不知道它到底真正的最终有一个什么蓝图，就是说我通过是你借助一些文革式的手段我到底要做到什么，你都看不清楚，只看到一个呢 就是说对巩固权力，这肯定是必须的。然后在巩固权力里头用这么混乱的方法，到底能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不清楚。
嗯，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混乱的方法，很多的观众朋友当然也表达了他们的不满，那么也表达了他们的质疑。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呢，我们在这两天就特别针对这个高考政审的议题，我们进行了一番网上的民调。那么根据我们的民调结果，我们发现了有高达92%的读者表示呢，他们反对政审。反对中共以权谋私、滥用公器，那么只有3%的网友呢是说他们是支持的，因为中共领导的学校是不应该去培养反共青年。另外呢，还有5%的人说他们赞成的是品德考核，但反对的是思想政治的考核。我想先请这个常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与文革时期的政审呢，可能也有相当的不同。那么，如果是有不同的话，您觉得现阶段重庆跟福建所提的这种所谓的高考政审方式，它会如何的来演变和发展？刚刚吴哥先生已经稍微提了他的看法，那么我想请常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嗯，我很同意吴哥先生说的分析，一模一样的这个文革。是不可能重复的。人们也是说过多的把焦点放到就去看一模一样的文革回来了，不要看你怎么定义文革。如果文革是指这个严格的政治管控，这个无限的或者是相当程度的这个领袖个人崇拜，这个比较全面的。民粹操控啊，以及这个思想政治审查，那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文革从来没有完全离开中国，他就没有走，他一直都在呀。
是常平先生，对不起，常平先生，对不起，我在这打断您一下，我能不能请问一下，您的电话是开放着这个扩音器吗？还是您是对着电话的？因为您的声音似乎不是很清楚，我能不能请您
啊？我对着手机的，现在呢？
啊，现在好一些了。好，请您继续，抱歉。
啊，那我拿着电话话筒近一点。
对，谢谢您。
那我就说看怎么定义文革。
嗯哼。
如果文革是指这个一党专政，领袖个人崇拜。全面的言论控制，这个民粹操控，或者叫群众运动的操纵，以及这个思想审查，那文革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中国。
嗯，
这也是我对这个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看有些讨论，这个像北京，天德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教授还被禁止去哈佛参加这个学术讨论，但是我注意到。盛红教授的一个感慨，就是说这个恍如隔世啊，因为10年前他去芝加哥大学参加改革开放研讨会，当时觉得改革大功告成。
嗯，
10年前或者是20年前，这个看法，是一个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就是改革大功告成，或者正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或者说即使长路漫漫，但是前进可期。这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而且是一个世界主流的舆论。这也引发出我一些个人的这个回忆哈，或者是一些观感，就是在20年前，所谓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南方周末工作，那我们当时在做了一期纪念特刊，我们就回避了改革开放这4个词，这个报纸现在都还查得到，我们叫思想解放20周年，为什么呢？就是改革开放，它从来就没有落实的。这个邓小平其实也一再的讲。前不久有一位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还说邓小平临终的时候，他的政治遗言是说，他最大的成绩不是经济开放，而是在经济开放的同时，没有，听任别人那样把政治，也开放一，全面开放或者开放一部分。这个我我不能证实他的临终的这个对话，但是呢，从，他的其他的讲话和其他的这个做法来看，这个意思它是一直存在的，是成立的。所以改革 一直有，只是一部分的赵子阳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没有做，他的改革只是这个经济改革一部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没有，只是行政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这一点我是非常
好的
同意的。
是，
那他的开放也是部分开放。
嗯哼，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邓小平结束文革换成改革开放，其实他是是大打折扣的。文革一直在那里，现在习近平不是违背邓小平意志回到文革，回到毛时代，而是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延续性的。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场的，继续来讨论，就是这一次的高考政审制度。也有很多人提出它的影响性啊。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在网络上有一篇署名叫红福女所撰写的《政审你大爷》的这样的一篇文章，最近呢就在网上被疯传，那么当然了也被当局迅速的进行秒删。那么在这里文章里面，他首先就直问了，他说：“大学是你家开的吗？这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公立的意思是什么？是花纳税人的钱办教育。你们收税时从来不觉得我们道德品质恶劣，不要我们的肮脏钱，凭啥到了我们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就嫌弃我们的孩子道德品质恶劣，不让报名考大学了呢？我想请吴哥先生来谈谈您怎么看。确实很多人说在中国高考本身就是一个让很多的底层民众的儿女能够有一个获得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高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关了，那么现在还要再加上政审这一关，公平吗？吴哥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当然不公平，但是在中国你没法跟他讲道理的，因为你像这个人写的文章里头，他提到了一个公立大学，实际上公立大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的，没有公立，中国只有党立，只能这么说。也就是现在所有的高等教育全部是党控制之下的，甚至是这个党的私产。现在，而且现在整体上国家体制党国一体越来越严重，所以你跟他讲这个公立是纳税的这个道理，这个他是完全听不进去的，从来也没承认过。你像以前文革那种时候枪毙了你，他还可以跟你要子弹费呢，对吧？所以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但是这次政审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它里头重庆和福建的试探里头又留了这么一个口子，就是说如果你认识到错误或者有改正错误的现实表现，然后单位又愿意给你出证明，那实际上你又可以参加考试。这个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他们的一种深意，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说要筛选人要把你挡在外面，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想培养驯服的顺民，也就是说你如果愿意屈服，哪怕对你有独立思想，你也可能会坚持民主自由这些东西，但是你愿意屈服，你愿意顺从他，那也是好事啊。在这种时候他就可以放你一马嘛。你像甚至福建的那个跟重庆稍微有点不同，有人注意到了，就是说他对那个反对什么宪法基本原则的那种错误，他甚至也都包括在是可以认识错误并改正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就是让你去弯腰啊，你只要愿意弯腰下跪，你什么都好办。
是这一点我想继续请长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确实很多人也说这个所谓的高考政审审的其实不是学生，审的是学生的家长，审的是他的家族。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高考是被很多的底层民众认为是他们的儿女能够改变他们的现状的一条最快的一个渠道，也是一个可以提供改变的一个机会。但是现在这个政审等于是掐住了他们的一个紧箍咒，让他们的家人都不敢，都必须要做刚刚这个吴哥先生所说的这个驯服的顺民。我们看到了这种所谓的政审其实不仅仅是高考，甚至幼儿园就开始。我们看到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被拒绝入学，还有几年前安徽异议人士张玲的女儿张安妮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张安妮后来是因为到了美国才得以继续她的学业。所以她是用政审在压制公民的受教育权，进一步来控制所有公民的这种思想。那么我想长平先生，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是的，政审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这个连坐哈，它是审这个家庭背景，那到现在也是这个也包含这个意思，或者说即使没有政审，其实在中国，它是 甚至他政策写在那里的这个法律条款，他都可以这个用于这个连坐亲属，所以他是没有法律的。
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吴哥先生还有长平先生两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